我哋都九一网上嘅第十四讲啦。上一次咧，我哋讲到创世纪第十九章，上帝去审判罪恶之城所多玛和摩拉，表明咧上帝系全地嘅主。嗱，而家嚟到创世纪第二十至到二十一章，嗱呢个差唔多咧去到亚伯拉罕故事嘅尾声。嗱，通常咧一个嘅作者会喺故事或者剧集嘅尾声咧会交代唔同嘅情节嘅。其实呢两章咧就系讲到三个唔同嘅事迹。第一个嘅故事咧，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在外邦人的地方叫做基拉而发生一些事情。然后二十一章上半章就讲到以撒出生，以实玛利离开。然后二十一章下半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在另一个地方叫别士巴，那里也都发生了不同的事情。我们先处理中间这一段先，就是处理以撒和以实玛利的问题。其实是一个继承者的问题，哪个能够继承亚伯拉罕所立的大国呢？这个是故事的尾段。之前你发现有很多故事的发展，有很多的拖延，有很多的等待，有很多的障碍，有很多的问题出现。最后上帝就克服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路障，以至最后以撒就出生。第八天受了割礼之后，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，他说以撒渐渐长大了，断了奶之后，断奶那一天亚伯拉罕就大派宴席了。撒拉见到埃及人夏甲被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，即是以撒玛利，在嬉戏，即是去哈他的时候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他说将这个婢女和他的儿子赶走，因为这个婢女的儿子不能够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家业的。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个儿子以撒玛利非常之烦恼。神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他说不要因为这个的童子和你的婢女而烦恼，撒拉说什么你即管听从，因为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，至于这个婢女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，我都会使他成为一国，因为他亦都是你的后裔。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很难禁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觉得很无情很无辜。下甲以实玛利，如果你计哪个错先的话，一定不会是他们。如果你看回故事的发展的开头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去到献祭才会使夏甲生了以实玛利。现在到故事的尾声，根本就不关他们两母子事的，为什么又将他们赶走呢？好像很阴功很惨。第一我们需要留意的，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是写给当时古近东的人，他们明白呢当时的文化家族的产业是怎样运作的。可能对第一代的读者，古代的读者，这个呢是还可以接受。怎样都好，如果你看这个故事呢，以撒和以实玛利，如果你单从一个分家产的角度来看，没错，其实可以两个仔都一起分享的。至多以撒分两份 double portion， 以实玛利就分少一点。咁况且亚伯拉罕都唔系穷嘅人啦，佢虽然不至于讲系一个帝国帝王，但系家产呢亦都系不少。但系如果你留意呢，我哋睇緊上帝嘅国度，上帝嘅约一路向前嚟到去迈进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唔系单单呢讲到分土地，唔单单讲到呢分财产嘅问题，系讲到一个嘅国度里面有一个嘅王位，一个嘅王能够从这个万国之父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家族来到出现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国之君就只是得一个，所以只是得一个的继承人。所以为什么创世纪一直讲的上帝所创立的天国要使万国能够得福，这个天国的继承人只是得一位。况且上帝拣选的原则往往是出人意外的，人以为第一个出世长子就一定会有这个的位份，但是创世纪在族长的故事里面一路讲的所拣选的都是不是人的价值，不是按照人的原则。譬如这里神就立以撒为继承人，长子以实玛利就没份了。之后的故事我们会记得雅各和以扫，以扫是长子，但是上帝没有拣选，他是拣选雅各。然后雅各的十二宗子拣了谁呢？拣了第四个仔是犹大，他才能够有那个位份君王的继承人。那我们怎样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就说都是觉得很惨， 啊，点解要将佢哋踢出家门呢？嗱，我哋睇下故事嘅发展啦，作者点样交代咧？二十一章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就动身啦。清早起嚟嘅时候，佢就攞饼攞水，然之后俾咗夏甲，然之后将个孩子交咗俾佢啦，就打发佢走咯。夏甲走嘅时候咧，就去到别士巴嘅旷野飘荡，即系喺嗰度咧迷失咗路。啊，皮袋里面冇水啦，夏甲咧就将呢个嘅孩子咧撇在小树底下。嗱，呢一个时候，以实玛利咧已经系一个嘅 teenager 嚟噶，啊，一个年青人。但系我哋可以想象咧，喺旷野迷路嘅时候，可能咧佢会中暑或者会生病啊等等。所以去到呢一个时候咧，啊，两母子咧就走投无路。然之后到十七节，神居然又出现，神就听见童子嘅喊声，啊，佢嘅使者就从天上边呼叫夏甲。对佢讲：夏甲，你唔需要惊，因为孩子在那里所发嘅声音咧，神已经听见啦。起嚟扶起你嘅孩子，尽力去保护佢，啊，因为我要使佢亦都成为大国。神就开咗夏甲嘅眼睛，就见到一口嘅水井，佢就装满水，然之后俾水俾呢个嘅孩子啦。啊，神就与孩子同在，佢渐渐长大嘅时候住在旷野，就成为弓箭手的，住喺巴兰嘅旷野。佢嘅母亲喺埃及就为佢攞咗一个嘅妻子。夏甲同埋以实玛利喺旷野迷路，却系得救。上帝有一个恩典，普遍嘅恩典，使到咧呢一个嘅母子能够生存，并且将来能够成为大国。喺佢山穷水尽啊，死路一条嘅时候，上帝就出现嚟到去俾佢哋一个嘅拯救。啊，人生好多事。岂唔系咁样？就系见到上帝嘅恩典啊，将我哋救活，系咪？其实呢个亦都系创世纪本身有嘅神学嚟嘅。一路有一个所谓国邦嘅啊观念，一个政治神学咧，可以叫做就系，是，神系全地嘅主嘛。所以咧，上帝掌管嘅，上帝赐福嘅，唔系单单咧佢所拣选嘅国度以色列民，而系万国都喺佢嘅主权底下，全地嘅各国国民。国方得以生存，是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。你记得创世纪第十章有 Table of Nations 70个的列国，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，以致他们能够扩散在不同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看见过罗德的后裔摩押亚门，他们得以存活，亦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。以扫以东国都是上帝给他一个 common grace， 而以色列国就是在中间成为神的国度，使万国能够得福。所以呢，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，就在这个故事呢就做一个的交代了。真正的继承者就是以撒，不是以实玛利。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见到了上帝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能力，他不断的克服不同的问题，以致呢这个国度能够继续的向前，他的计划呢能够继续的去延伸下去。继承人这个问题，上帝在他的恩典，在他的安排里面就解决了。真正继承家业的，继承这个国度的，就是以撒一个人。现在我们在看故事第一段和第三段，两段的故事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发生。两个故事都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家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去到基拉尔和别士巴，是发生一些困境，一些的威胁。我们先看第一段二十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应该是希伯伦山地了，就迁往南地 Negev， 住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。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，曾经提到他的妻子撒拉说，她是我的妹妹。于是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就将撒拉抢了去了。基拉尔应该是今天南地的 Tel Harod， 这个地方是在加萨和别士巴中间的。听起这个故事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呢是有些相似的。之前好像耳熟能详听过的是太太当为妹妹的情节。那个的危机呢，两个故事都是相似的。因为撒拉呢又陷在外邦的宫廷里面，在那个说遇险，第一次在埃及，今次呢是在基拉尔菲利士王阿比米勒的宫廷里面。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？就是那个原因。 就是亞伯拉罕軟弱脆弱的時候，他怕死，生命受到威脅，所以用這個策略你都去求存。真正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做呢？你聽回第七講你就知道。但兩個的故事雖然有相似，都有不同。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timing， 那個時間性。在亞伯拉罕的旅程開頭的時候，埃及發生外邦宮廷的危機，那個的真正的威脅就是亞伯拉罕會失去他的妻子撒拉。如果沒有了撒拉的話，就不成家也不成國，上帝的計劃就會告吹。今次呢，在這個旅程的末端的時候，撒拉呢這個時候已經應該有新人了，只不過未見肚子。個危機呢就不是單單沒有了個妻子，而是呢如果亞比米勒這個外邦王沾污了撒拉的話，撒拉所生的兒子還會不會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呢？亞伯拉罕期待已久這個繼承人是不是真的能夠成就呢？神的計劃會不會因為這個的困境，這個人的軟弱，能夠成為一個很大的問號？結果是怎樣呢？第一故事的情節就是耶和華神呢去到解困。耶和華首先呢在第三節就跟亞比米勒王說什麼呢？他說你是該死的，因為你所接回來這個女人是一個有夫之婦。亞比米勒王當然調氣不順，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內情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二次呢神又在夢中跟他說，他說我也知道你作者事是問心無愧的，所以呢我才是攔阻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呢你不可以碰這個女人。現在呢你要將這個妻子還回給亞伯拉罕，因為他們先知他會為你禱告，你可以呢存活。你若不去將他歸還的話，你當知道你和你所屬的一切人都死定了。兩次上帝去介入，就是用死來到去作警告，警告這個外邦王呢不要亂來。所以呢看回個故事的之後發展，你就知道撒拉就被解困，然後救了撒拉出來。不單止是這樣，亞伯拉罕呢也都可以在基拉爾附近來到去寄居。第一段的危機解困了之後，因為上帝恩典，上帝的能力。第三段就發生在別士巴，同樣是講到亞伯拉罕和這個外邦的王亞比米勒之間的關係。21章第22節，那時亞比米勒王和他的軍長菲國就跟亞伯拉罕說，他說我見到你所做的一切有神和你同在，現在不如你去起誓，我們又去起誓，然後你以真誠，不要用詭詐來待我和我的子子孫孫，我怎樣恩待你，你都是怎樣恩待我。亞伯拉罕就回答，他說我願意起誓。這些都是雙方起誓世世代代彼此恩待近東的立約的慣例來的。之後發生了一些什麼的危機呢？25節，亞伯拉罕因為亞比米勒的仆人強佔了他所挖過口的水井，就指責亞比米勒王。水井的危機出現，亞比米勒王當然就不認帳，他說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，現在才聽見而已。他不認帳，於是乎兩個的權勢，兩個的家族呢就有一些的張力，有一些的威脅。這個亞比米勒王肯定就是比亞伯拉罕勢力更加大。跟之前那個危機困境有些不同，因為之前是撒拉在外邦的宮廷裡面有威脅，這一次呢個威脅就是亞伯拉罕的生存。亞伯拉罕挖了口井，對於遊牧民族來說這口井水源就是非常之重要。那個故事就是問，到底亞伯拉罕在這些威脅底下無助的之中，他可不可以真的在迦南地來到立足呢？會不會被這個亞比米勒王來到威脅呢？最後這個故事發展就是有立約的祭典出現，於是亞伯拉罕就牽來這些牛羊送給亞比米勒，然後雙方講了一些事，都是當時近東立約的時候一些對話。到30節，意思就是說你接受了這些羊羔的時候，就好作亞伯拉罕挖這口井的證據。第31節，因此那地方就名叫別士巴 Bersheba， 因為兩個人在那處起了誓，大家就和睦共處了。於是乎亞比米勒和他的軍長就不再威脅他回去菲利士地。 我哋可以用一个人物啊性格嘅角度嚟睇呢个故事。我哋话哦，亚伯拉罕族长就系为人比较平和嘅，啊唔想搞事嘅，大家咧和平嘅手法嚟到去处理咗就好啦。但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，我哋都仲未解答到呢个问题，就系呢一个故事点解要放喺呢一书？点解要记载一个咁嘅故事喺亚伯拉罕故事嘅末端？啊，喺个结尾嘅时候，点解要记载一啲咁样嘅事迹咧？讲到喺外邦嘅宫廷，撒拉咧受到威胁，讲到咧喺外邦人嘅地方，亚伯拉罕佢嘅生存受到威胁。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向第一代的读者，当时古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住了在迦南地了、去到解释到底别士巴 Bethsheba 这个地方、个由来是怎样、Bethsheba 意思就是立约之井 Bethsheba、所以呢、对于古以色列人这个呢是他们感兴趣的故事、原来一个这么出名南边边疆的、一个的城镇 Bethsheba原来有我们列祖亚伯拉罕的事迹发生过的。但可能也都有另外一个的原因，不单止去解释这个地名的由来，因为这里讲的是族长亚伯拉罕，所谓信心之父，他在这个水井的争执里面，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够生存下去，一个游牧民族能不能够在这里来到去暂居，在这里生存立足。之前撒拉可以生存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今次亚伯拉罕能够生存得到，能够在这里寄居，危机得到化解，原来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是因为上帝祝福。你记得亚伯拉罕的整个故事叙述好像三文字的结构，现在我们在看末端处理着那个的环节呢，是 C 这个的分段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在亚伯拉罕那个旅程的末段就会提回太太当成妹妹的故事，还有提到亚伯拉罕受到威胁能否生存这个故事，提到他脆弱，提到他面对外敌的时候他是几个无助。如果你想想你写一个英雄列祖的传记会不会是这样写呢？开头的时候你可能会提下他、他无能他软弱，但到传记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不会这样提。但是圣经它是有它独特的地方，就是将它无能的地方，将它软弱表露无遗，目的就是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去到保守的话，他一切都不能够成事，甚至不能够立足，不能够寄居。这个可能才是重点，记载一个人的故事，记载信心之父的事迹，居然讲到他的不是丰功伟绩，而是他失败的地方，或者是他软弱脆弱的地方。可能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听的属灵的故事。今年2021年年头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主教神学家叫做 Hans Kuhn 去世。 Hans Kuhn 最出名的不单止是他著作等身，有很多的著作，很多的书，可能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经常都不服天主教的教理，经常都挑战梵蒂冈，甚至触动教廷来开除他教籍。 Hans Kuhn 其中一本的小的书叫做 The Church Maintained in Truth，就是教会在方的真理里面被保守。他讲到不是教会去到捍卫保守了真理，相反是真理是福音保守回教会。你看看教会历史岂不是这样，教会经常都犯错会偏离的，但是教会到今日仍然存在，为什么？ 不是因为教会好嘢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保守。举例中世纪教会腐败、赎罪券等等问题，甚至不是兴起就是马丁路德等等的改教者，他们来到改革，然后叫人来到去归回真道。近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大型的教会、大型的机构，人人呢以往都是梦寐以求的，觉得他的成功就是那个尺度来的，会众是去追捧一些大的人物。发生什么事大家心里有数，荣誉多定是羞辱多？胜利往往冲昏头脑，神的工作原来最大的难阻往往不是魔鬼撒旦。当然我们会说魔鬼撒旦在背后做很多事，但神工作最大的难阻往往就是神的子民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往往教会不单专主为主的时候，不降服，不去看重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了上帝的难阻，成为了他工作不能够前行的阻碍。神将真理托付给教会，门徒应该是忠心来到宣讲，来到捍卫这个天经地义。但如果同时我们忘记了要天天去悔改，天天去认罪，是唯独恩典 Grace alone， 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话，恐怕我们很容易就成为福音的绊脚石，成为神工作的难阻。换言之，你和我一生要好战战兢兢的作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战战兢兢的怕我们自己因为软弱，因为我们的无能脆弱，而我们偏离主道的，我们没有了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向前。如果不是日日我们去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去谦卑悔改更新，不去不断调教我们自己的话，问一问我们自己，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完全全心降服在主，降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降服在祂的道的底下，我们往往可能就成为阻拦了。特别信主耐了的人，越信得耐就 越容易僵化，是不是？就是以为我在属灵上面，我在个旅程上面，我是比人行早了很多，我是食盐多过人食米，经历多了，岂不是我们就是很容易成为僵化？教会很多时就是上一代，是我们，我们这些以为自己走得耐了的，反而可能是我们阻住地球转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调教一下我们，不要以为我们食盐多过食米，我们永远都是站在高地稳如泰山。想一想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成长的旅程？给你选第一个的选择，就是信仰的旅程是不断来到坚固我自己旧有的信念，听惯听熟了，以往我所起初认识的，现在我听回的时候都是安安乐乐的。这个是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选择就是信心的旅程是不断去拆毁旧日的信念，今日的我拆毁昨日的我，不断去调教更新和挑战我自己的，这个第二个选择。你觉得选择一定是选择二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spiritual journey， 真正去到跟随主的旅程？肯定是后者，因为后者才是活着的信仰，不是一个僵化的信仰，肯定是第二个。我就宁愿选第二个，因为在第二个的选择里面，在这种旅程里面，所要证明的不是我有多厉害，而是上帝的恩典有多大，神的名声是值得去称赞。你的选择会是怎样？谦卑我们自己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拆毁旧人，重新再更新去跟随着。结束的时候看这个的故事尾段，21章第33节，完晒这些的危机，上帝化解了这些所有的问题， 33節，阿伯拉罕在別士巴栽了一棵瑞斯柳树，这些是旷野经常有的大树，他在那里叩高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阿伯拉罕的旅程现在来到差不多末端了，在跌跌碰碰里面找到的是什么？不是自己有多巴闭，而是上帝的恩典。往往很多时都是三步向前之后两步倒退，慢慢慢慢在这个跌跌碰碰当中，在危机在困境里面见到上帝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宣讲的是永生神的名。求主叫我们每一个，特别是我们这些灵程比较长的人，不要为自己而留名，不是为自己去建立自己的 legacy， 而是上帝在我身上被人哋后人见到是永生神的名字，神值得称颂，不是我自己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上主，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的神，你是那一位由始到终都是守约的主。我们感恩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这一班的罪人才能够成为你的神国的子民。主谦卑我们每一个，调教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的焦点放在神你自己的恩典，你自己的伟大，你自己的名声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丰功伟绩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拆毁我们今天，让我们在你的唯独恩典的里面重新悔改，重新的上路，你都去跟随你，愿意你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的名字被宣告，你自己的荣耀被彰显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